康德猜想，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源。
我要强调的是，无论第一批判受到何种修正，先验观念都不存在。这样一来，判断背后不可能存在某种先天规定。第三批判主张一切判断乃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亦不能成立，并在美术领域遭到了证伪。这就是不断壮大的现代艺术和20世纪30年代盛极一时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运动。文艺复兴以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有着共同的审美标准，否则康德也不可能提出审美判断的公共性。但在现代艺术兴起以后，审美判断的先天公共性开始遭到挑战。在此，我用美术史来检验康德第三批判。一方面是因为绘画更典型地代表了判断，另一方面是鉴于美术史有一个从理性走向非理性的历程，这与康德哲学从理性判断扩展到一般判断相似。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分水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世纪以前，西方绘画一度被理性主义笼罩。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非理性都不是画家表达的对象。从印象派开始，画家开始在画中表达自己独特的感觉。相对论提出四维时空以后，立体派意图在画中表达多维空间。然而，纵观现代绘画的展开过程，虽然理性对绘画的限制不再如以前那么严格，但审美标准的公共性依旧是大致存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民族主义支配下民族国家间的毁灭性战争，对欧洲人造成巨大的心灵冲击。战争结束后，几乎所有西方艺术家都走向了怀疑理性甚至反理性，因为人的本性是非理性的。加上弗洛伊德学说的流行，非理性和反理性成为绘画表达的主要对象。从此以后，绘画再也没有共同的审美标准。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塞尔·杜尚将小便盆作为艺术品，称其为喷泉。这是审美标准丧失公共性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说，审美的公共性绝不来自判断的先验普遍性。从达达主义、抽象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西方艺术潮流，是对康德第三批判一次无情的检验。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强调，即使去除其中的理性成分，个人的判断也具有公共性。人的欲望或者情感，一旦变成判断，就一定受制于先验观念。据此，审美判断一定具有某种普遍标准。每一个画家在表现其非理性、梦幻般的感觉时，只需要认定自己的画作是成功的，这是一个被表达的判断。但事实证明，无论画家多么优秀，自以为作品多么成功，其他人却不一定知道画家要表达什么。判断公共性的丧失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品中比比皆是，保证非理性判断之公共性的先验原则的存在遭到质疑。如果我们立足于20世纪数学基础研究的巨大进步和现代艺术的兴起来审视康德哲学的整体结构，会感到深深的遗憾。先验观念不存在，使得康德哲学的基础解体了。运用数学之所以能把握宇宙规律，并预见我们不知道的自然现象，并不是因为科学经验被纳入先验观念，而神秘不可知的物自身更是子虚乌有。康德整合真善美的宏伟大厦，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遗物，或者人为的误会罢了。那又如何看待康德的第二批判？康德把道德视为向善的意志，这无疑是对的。康德进一步指出，道德规范是理性的，这是第一次对道德做出科学的界定。但论述的前提有问题，因为第二批判的基础是第一批判。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以及自然现象必须用因果律来解释。这都是把感觉纳入先天具有的理性框架的结果。 这里假定了自然规律和道德律同源，它们都来自先验观念。换言之，我们头顶星空遵循的自然规律和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两者同属理性处理之感觉，应该存在某种联系。其实，两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为什么？道德律实为主体对可控行为规定的法则，这种人为的约束和自然规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康德虽然知道实然和应然之间存在着鸿沟，也了解从存在自然规律到人意识到必须道德自律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应然世界的法则和实然世界的规律是否真的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呢？康德并不敢断然否定。第二批判一直为其中的联系纠结不已。其实，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这对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自孔子确立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孟子进一步提出义利之辩，中国儒圣的道德追求就符合康德实践理性的全部要求。对道德律的自觉服从塑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常识理性精神，但这种常识理性和科学理性不是一回事儿。其以常识和人之常情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根据。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社会技术再发达，亦不能独自孕育现代科学。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亦如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仍在为中国文化精神推不出西方现代法权观念而苦恼。换言之，如果把道德律从西方转换到中国，所有疑问就一清二楚。中国人自觉服从该文明创造的道德律，它和天体运行遵循的数学法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要强调的是，即使康德的第二批判本身无大问题，但它的正确性和康德哲学的整体结构无涉。第二批判看起来是从第一批判推出的，这源于先验观念论的错觉。这一切使得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不能运用到其他文明的道德研究中，亦不能为现代价值系统提供新的基础。本来欧陆理性主义刚形成时，旨在把自然规律和现代价值系统直接建立在外部世界的理性本质之上。休谟的经验论和怀疑论指出此路不通。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则可归为确立意志主体相对于一切知识与一切对于实有之思变性构作所具有的优越地位。这响应了休谟问题，并找到了建立容纳现代真实心灵的道路。但因先验观念不存在，这场哥白尼革命并没有真正发生。这确实令人沮丧。上文将康德哲学比作一个充满形而上学污泥的宏伟结构，指出只要用高压水龙头对其进行冲洗，该结构就能显现出来。现在看来，该结构有严重缺陷，甚至是不能成立的。其所谓的雄伟壮丽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康德的第一批判实际上是提出一个猜想，它由两个基本观点组成。第一，康德意识到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源，甚至是同构的。第二，既然两者同构，因数学真实并非来自科学经验，并且和人的主体有关，那么科学必定以人为中心，这样一来，证实现代价值并实现真善美统一的哲学一定可能建立。先验观念论本是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型来实现该猜想。随着这一尝试的失败，康德哲学立即被打回原初状态，它仍然只是一个猜想而已。即便如此，这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猜想。其意义在于提出，只有立足于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源，才可以回答什么是科学真实，以及为何现代科学和现代价值最早起源于天主教文明。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避免形而上学的错误，知晓数学的基础是什么。这样一来，只要结合20世纪对科学之认识，深入分析为何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总是同源，康德当年的猜想就可以成为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即 有可能真正实现与康德期待的哥白尼革命等价的事业。一旦完成了理性中心从宇宙到个人主体的转化，整合现代科学、现代价值系统和人文历史的新哲学，就有可能被发现。总之，今天要想重建具有现代真实心灵的真实性哲学，必须从康德猜想再一次出发，这才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对康德哲学期待的真正意义。